我们仍然有这样的机会在线上一起来享受这样的团契，一起来敬拜神。每次遇到这样的恶劣的天气，其实也让我想到，在我们人生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风暴。但是呢，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天气，终究我们会迎来阳光明媚、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不再被困在家里的那样的日子。我们人生当中，我们这个生命的小船行驶在海面上，也会遇到风暴。但是只要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不害怕，我们就必得享平安。愿主赐福给我们。那想到今天这样的一种天气，我们都被困在家里。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是喜欢运动的，喜欢锻炼身体的。那可能就要稍微要有点耐心了，对不对？我们当中有喜欢跑步的、游泳的、打高尔夫球的、打匹克球的、打网球的等等各样的体育活动，或许我们今天都没有办法去操练。但是呢，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虽然我们不能去操练这些锻炼身体的事情，但是有一样东西是更宝贵的，是我们今天就在家里可以操练的。这就是这两节的经文，上面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还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的。愿主使用这样的两节的经文，让我们思考我们的人生当中，怎么样去操练敬虔？这也让我们来到了这个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的经文。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5到10节。我在过去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吧，跟大家来分享在这几节经文里面讲到的基督徒所应该操练出来的属灵的品格。我想现在大家都是静音的，所以大家可以在家里面，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的经文，《彼得后书》第一章5到10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已经分享了好多的这个属灵的品格。我们讲到了信心，也讲过德行，也讲了知识，也讲了节制，也讲了忍耐。那今天呢，我们要讲前进。那前进跟敬虔，我想是可以交替使用的。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品格的操练，前进。那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虽然自己是身体被困在家里，但是我们的灵可以被你得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线上来敬拜你。主啊，就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来对你有更多的认识，对你的话语有更多的珍惜，让我们来操练敬虔，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像你。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讲到刚才所读的提摩太前书第4章8到9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还有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这里讲到操练敬虔是十分宝贵的，是十分有益处的。我们来看看，我们操练敬虔，虽然不能确保我们会荣华富贵，但是我们有了这样的敬虔，我们一定会有满足的喜乐。操练敬虔不能让我们消灾除祸，我们还是会遇到风暴，我们还是会遇到不幸的事，中的平安。操练敬虔不能使我们功名成就，但是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在神国的地位是稳固的，是没有人能夺去的。操练敬虔也不能使我们受人拥戴，但是呢，我们会得到真神的称许，神会认我们，神会喜悦我们，这比所有人的拥戴都来得更为宝贵。操练敬虔也不会让我们凡事一帆风顺、事事顺利，但是操练敬虔可以让我们的灵命长进，可以让我们更加像神，可以让我们能够在人前做见证，影响他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那讲到敬虔。首先，我们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提防有一件东西叫假敬虔，这是一个网罗，我们很容易堕入进去的。我们看看马可福音12章38到40节，这里说，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这里讲到的是一些明知故犯的这些假敬虔的人，这些文士，他们有什么特点呢？首先，他们是追求人的赞赏，所以呢，他们穿着长衣在街上走，好像让人看到他们好威风的样子。他们高人一等的样子，然后他们喜爱在街市上有人问他们的安，特别是以一种尊敬的态度来问他们安，这就是在追求人的赞赏。然后呢，他们喜爱荣誉和地位，他们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哇，这样的地位让他们感到很荣幸，感到面上有光。同时呢，他们时常是口是心非，所以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说是说要爱他们，要帮助他们，结果呢，做的是去侵吞他们的家产。同时呢，他们要吸引的是他人的注目，所以呢，他们会假意的做很长的祷告，不是说做长的祷告不好，但是他们所做的祷告呢，是为了吸引人的注目，让人家看到说，哦，这个人怎么这么会祷告？心里面是在求人的喜悦，所以这就是这些假敬虔的特点。那这里说的是什么人呢？或许我们说就是那些文士吧，对不对？或许我们会说哦，就是一些口是心非的，不断传出丑闻的那些有名的有一些传道人。但其实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自己有没有这些特点呢？我只能诚实的说，在不同程度上，在不同方面，我都有。希望这里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其实我们每个人或许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一种倾向，都会面对这样的一种试探。我们希望在人面前有光彩，我们也时常口是心非。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这种不足，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这种亏欠，才有机会去改正。否则的话，如果我们自以为自己做得很好，我们自以为自己很虔诚的话，其实就是有了敬虔的外貌，背了敬虔的实意。圣经这里说，这等人你要躲开。自己以为自己已经够虔诚了。已经不需要 再改进了。这等人，我们是要躲开的。那这里讲到的是假虔诚、假敬虔。那真正的敬虔是什么呢？什么是真正的敬虔？在英文版的翻译里面呢，讲到这个虔敬，这个彼得后书第1章5到10节里面讲到这个虔敬的这个字，这个词的翻译的时候呢，有翻译成 godliness，也有翻译成 fear of God。我想这两个翻译其实很好的体验了我们中文的这个前进的这两个字的两个方面。一个前进呢，就是两个字，对不对？一个是前，一个是进。那前是什么呢？前就是虔诚，敬呢就是敬畏神。前进呢是一种态度，是我们心里面对神的一种态度，我们对人的态度，我以及我们对人对事对待这个世界的一种态度。外在的行为不代表真敬虔。我们刚才讲到有假敬虔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有些人外表上看上去很敬虔，但是他心里面却是远离神的。所以有人是用嘴唇来敬畏神、敬拜神，但是呢，心里面却是远离神。所以外在的行为不代表真敬虔，但是呢，真敬虔呢，一定会带出好的行为的。这是一定的，真敬虔一定会带出好行为，否则的话，我们的敬虔可能是假的。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前进这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虔诚。圣经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个虔诚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对神有这种诚实的心，有一种诚实的心。我们来比较一下哈，我们来做一个 case study，我们来比较一下，这里有两个人 A 和 B，我们看看这两个人哪个是更虔诚的。A 这边呢？讲到这个人是严格遵守，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等的条例。然后 B 这个人呢，他每次投钱奉献的时候呢，只投2个小钱。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两个人谁是更敬虔的，谁是更虔诚的？我想一般人可能都会选 A，对不对？这个人多好啊，严格遵守，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等等这些条例。但我要告诉你，这个 A 这个人呢，就是圣经里面讲到那个年轻的少年官，他好像什么都做到了，无懈可击了。好像他的行为可以让他得救了，近乎完美了。但是耶稣跟他说：“还有一样，你把你所有的财产都给卖掉，周济穷人，你来跟随我。”那他就做不到了。这就是他试图用行为来得救的这个封顶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做不到，因为他财产太多了，所以呢，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做的这些事情。不是真正的要取悦于神，不是真正的想要跟随神，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让他使他在人前有光彩的这样的一些举动。而 B 这个人呢，就是在圣殿里面投钱奉献的时候，那个寡妇，她只有那个2个小钱，她把她所有的都投进奉献箱里面去了。他已经尽他所有了，这一举动表明他在神面前是虔诚的，他的心是向着神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于心态，虔诚是在于心态。我们看重的是什么呢？ 我们时常看重的是外表的行为，外表的光鲜。神看重的是什么？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我们对神的态度是怎么样的？真正的虔诚体现在我们对神的态度。虔诚也不在于遵守清规戒律，就讲到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人。我们也可以给自己立出很多的规矩，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不是说做遵守这些清规戒律不好，而是在于为什么我们去守这些戒律。如果我们守这些戒律不是为了更爱神的话，其实是没有用的，其实是可能会让我们更加骄傲的，更让我们远离神的。所以我们要更小心，非常小心。我们的目的是要爱神，而不是守清规戒律。那虔诚会怎么样呢？虔诚会让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过我们的生活呢？虔诚会让我们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什么是以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呢？我在这里随便列了几样，可以帮助我们思考。首先，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敬拜神在我们心中的重要性是什么？就刚才有弟兄提到说，外面有很厚的一层雪，正是可以带孩子出去滑雪的时候，可以有很多欢乐的时候。但是又碰到今天是主日，我们怎么做选择？我们是先来敬拜神呢，还是先去寻找欢乐？比如说我们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我们是先找餐馆呢，还是先找教会？感谢主，我们现在找教会挺容易的了， ChatGPT 就可以帮我们找教会。也感谢主，我们当中的有弟兄姊妹就是通过 ChatGPT 找到我们教会的，非常感谢主。我们把敬拜神放在我们心中的什么位置呢？其实如果我们要过以敬拜神为中心的这样的生活的话，有很多细节是我们可以注意的。比如说我们要敬拜神，主日的时候要敬拜神，不是说等主日清早起来才开始的，而是从前一天晚上就要开始准备了。我们在周六晚上的聚会呢，不应该弄得太晚，这样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好好的休息，准备第二天主日的敬拜。这个是我刚信主没多久就学到的一个道理。但后来有了孩子以后，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发现，哎，好像好几次去教会都有点手忙脚乱的，要不就是忘了拿尿布，要不就忘了拿这个拿那个。后来就发现，这个要等主日再来准备的话就太晚了，一定要在周六的晚上就把明天要带到教会的东西都准备好，准备齐全，甚至有些东西就提前放到车子里面，就不会忘记，也不会手忙脚乱。这样的一种言传身教呢，让孩子们自己也学习到每个主日去教会的重要性。所以呢，凡是他们接到邀请说星期天早上要参加这个什么生日会，那个什么音乐会什么之类的，他们都知道这些是不用考虑的，去教会敬拜神是雷打不动的。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就是周六晚上就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什么都全部准备好，以至于主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轻松愉快的、心情愉快的去参加主日敬拜。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怎么样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让这个敬拜神在我们心中是占据一个主要的地位。那同时呢，我们怎么样在财务上以神为中心呢？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寡妇，年老的寡妇的这个奉献，我们的财务是有一笔收入的时候， 我们是先画出一部分来奉献给神，然后再用剩下的来使用，为我们的生活所用呢？还是我们就先花钱用完了我们生活所需的所有一切东西以后，剩下来有一点点，我们说哦，这些是不是再拿出一部分来奉献给神呢？我们是把最好的奉献给神，还是把最次的奉献给神呢？这也是体现出我们怎么样去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还有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孩子的期待是什么呢？我们是更注重他们的属灵品格的建造呢，还是更在乎于他们去上名校、学好的专业、将来有好的工作、能够出人头地呢？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决定可以体现出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这也体现出我们是不是对神有那种真正的虔诚。同时呢，虔诚也会让我们爱神以至于爱人的。圣经上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竭力去做。若是能行，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竭力与人和睦。我们对人的态度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对神很虔诚，所以呢，我们要分别为圣，然后我们就跟世人好像筑起了一道墙，让别人觉得我们好像高高在上，遥不可及，以至于别人都不敢来就近我们。以至于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时常是处在一种僵持状态，这也不是一种虔诚的表现。虔诚会让我们因为爱神以至于爱人。我们爱人不是说因为这个人可爱，不是说我喜欢这个人，我们爱人是因为神命令我们去爱人。我们爱神就必然要爱人。否则的话，也不是一种真正的虔诚。然后虔诚呢，会让我们甘心的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再以世人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而是以一种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以一种甘愿吃亏的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要时常以说"我也是罪人"来作为借口。当然，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会犯错，但是我们不应该以此来作为借口为自己开脱。这是真正的虔诚。其实，耶稣给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那马太福音第5章48节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很高的标准，我们要不断的往那个方向来迈进，不断的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断的接近神的样式，以至于我们可以走向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好，这里讲到的是虔诚。那前进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敬畏，敬畏神。就讲到了前，然后是敬，那敬畏神。哥林多后书7章1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我们再来看看这两个人，哪一个是更敬畏神的？同样的是 A 和 B 哈。A 这个人呢，他不勒索、不犯法、不奸淫，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所得的都捐上1/10。B 这个人呢，他只是向神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哪个是更敬畏神的？ 哪个是更敬畏神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说，A 这个人很敬畏神的，对不对？他不勒索、不犯法、不奸淫，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多好啊！而 B 这个人呢，只是个罪人，是个罪人嘛，当然他不敬畏神了。但这里讲到的是两个人到圣殿里面去祷告。A 这个人呢是那个法利赛人，B 这个人呢是那个税吏。B 他是承认自己的罪。A 呢，是在炫耀自己的光鲜，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比别人做得更好，所以呢，他是高人一等的。真正的敬畏神，是在于知道自己的不堪，在神面前我们是谁呀？在神面前，我们都是污秽不堪的罪人。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我们唯有承认这一点，我们才有机会去悔改。承认这一点，我们才有机会去就近神，与神恢复关系。这是真正的敬畏神。敬畏神在于知道自己的不堪。如果我们时常认为自己没有罪，没有做过不对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以神为说谎的，是不是呢？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十节里面讲到，如果我们说我们自己没有罪，我们是以神为说谎的，为什么呢？因为神说我们有罪，我们说我们没罪，那不就是说神你在说谎吗？所以，真正的敬畏神是在于知道自己有何等的不堪，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我们更在乎的是什么？神在乎的又是什么？我们在乎的可能是在人面前能够得到他们的表扬，得到他们的称许，得到人的尊重，说啊，你这个人做得真好啊。这是，或许是我们更在乎的，但神在乎的是什么呢？神在乎的是我们看到自己的内心的污秽，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愿意悔改，从而经历神的信实。神要洗净我们的罪，他赦免我们的罪，这是神所看重的。所以，真正的敬畏神，是我们自己对神的这种态度，看到自己的不堪，承认自己所犯的罪。敬畏神就是在于我们内心的态度。刚才我讲到的，外在的行为不代表我们是增进钱。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法利赛人，他做的好像近乎完美了，但是他内心却是远离神的。他没有真正的那种敬畏神，但是真正的敬畏神在于我们内心的态度，我们对神的态度。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是谁？当没有人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是谁？这个叫 integrity，integrity 就是没有人看住你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你要做什么？什么最吸引你？很多时候，我们出现在教会，我们在人面前，都是带着一些伪装，带着一些包装，带着一些化妆的。大家想想是不是呢？前几秒钟心里面还恨得牙痒痒的，见到弟兄姊妹的时候就可以堆出一个笑脸。我们在人面前，别人看到的我们，或许并不是那真实的我，真实的我们自己。当我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是谁？ 这是我们体现出我们有没有对神的有这种敬畏。我想的、看的、听的、做的都是些什么？什么东西对我最有吸引力？我最想看的东西是什么？我最想听的东西是什么？我最想做的又是什么？这样的一种反省，其实是反映出我们对神是不是有真的那种敬畏。当没有人看着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神在看着我们？当我们想到神是在看着我们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程度上的一种对神的敬畏。我们有时常做这样的反思吗？神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什么呢？神有没有在影响我们想做的、所看的、所听的、所做的事情呢？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有没有想到神希望我们做什么呢？这是体现出我们对神的敬畏的。我愿意将身体献为活祭，为神过圣洁的生活吗？什么叫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呢？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这节经文，《罗马书》第12章第一节的经文说：“弟兄们，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什么叫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呢？祭就是要死掉，对不对？但是这个又是个活的祭，就是我们的身体，比如说我们。”用来思想的就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用来看的就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用来听的就是我们的耳朵，我们用来做的就是我们的手脚。我们把这些身体的部位献上，当做活祭，就是原来这些东西是为我们自己而活的，是体贴肉体的，为我们自己得到欢乐，为我们自己得到舒畅，得到快活，这样来活的。现在把它当做活祭献给神，就是用它来为神而活，把它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不是把它当做恶的器具、罪的器具来做不好的事情。所以原来是为自己活的，为自己取得益处的，现在呢，我们转型了，是为神而活。我们所思所想，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做的，都是为了神而做，以一种敬畏神的心来做，这就是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从那种罪恶的生活方式里面翻转过来，去过圣洁的生活。这是我们。应当时常思考的，我们是不是在内心里面真正的敬畏神？讲到这一点，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个约瑟的故事，旧约的这个约瑟的故事，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这个约瑟的故事。当他的主人的太太看到他如此的英俊，如此的能干，就要去勾引他的时候。约瑟，他说了什么话？我怎么能做此大恶得罪神呢？我怎么能做此大恶得罪神呢？这就是因为他心里面有对神的这种敬畏，就是他愿意保持这种圣洁的生活方式，他不愿意去做这种得罪神的事情。这就是一个敬畏神的榜样。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各种不同的这种诱惑，撒旦试图，时常在试图把我们拉下马，让我们远离神，让我们得罪神。每当我们遇到这些试探的时候， 如果我们都能够想到，我怎能做此大恶得罪神呢？这样大概我们就不会堕入到这些试探里面去，我们也能够更好的来保持我们自己的圣洁。所以诗篇139篇23到24节说：“神啊，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时常我们可以求神来监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让他来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 integrity 来跟随神。让我们在没有人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过的生活也是荣耀神的。让他从我们的心里面除去这些恶行，所以我们可以与他同行，同奔天路。好，我们讲到了前进，前面这两个部分就是前，就是虔诚，敬就是敬畏神。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最后这一点呢，就是前进呢是必然会带出美善的行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展示出来的行动，来证实我们是前进的。首先要操练这种前进呢，是要在不多的事上忠心。大家记得这个比喻。这些仆人拿了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对不对？这些让拿到的这些金钱翻倍的这些仆人，神给他们的一个评价就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他们在不多的事上忠心，以至于神可以把更多的事情交托给他们。我们可以在不多的事情上操练我们的忠心。什么叫不多的事情呢？就是一些我们可以马上可以去做得到的事情。比如说，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准时的来到教会，甚至是提前来到教会，我们一起来为教会祷告。这些是不多的事情。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中午在教会吃饭的时候，我们参加这个摆桌子、摆椅子，这些也是不多的事情。吃完饭以后打扫清洁，这些也是不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参与到这些不多的事情上来展示我们的忠心。这个是可能是做这些事情呢，可能是没有人表扬你的，不会让你赚得积分的。但是，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神看在眼里，这是我们为了神而摆上的，不是为了取悦于人的。当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去操练的时候，神会不断把更多的事情交给我们。马太福音25章23节说：“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神都看在眼里。然后呢，另外一个方面要操练前进呢，就是我们的心意要不断的更新变化。这是我们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旨意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就可以查验神的旨意呢？就是因为我们原来是心里面有很多不符合神心意的东西，甚至是敌对神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慢慢的心意更新变化了，把那些东西给除掉了，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更像神了，我们的思维也一步一步的更接近神了，那是不是我们就更能查验他的旨意是什么呢？那什么叫心意更新而变化呢？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读到一些我们不理解的经文，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读到不情愿的经文，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说：“哎呀，这个跟我的理念不一样，跟我的传统也不一样，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我就跳过，我就不去做了，因为这个好像不大合理。”我们就把它给打发掉了。但是一个心意而更新变化的人呢，他看到，哎，读到这些经文，我不明白，我不理解，好像看上去也不大合理。但既然是神告诉我要这样做的，我就去做就好了。哎，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原来神的话是信实的，是可信的。你的心意就改变了。你在这一点上，你的心意就更靠近神了。这就叫心意更新而变化。当我们一点一滴的，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像神，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也是我们今年的凯瑞堂的主题的经文。这个不是罗马书12章13节，是罗马书12章第2节。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就是讲到心意更新而变化的重要性。同时呢，我们要操练前进呢，就要学习不与世俗为友。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的操练上可以去实践的。雅各书4章第4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世俗与神是相对立的。我们的思维在信主以前都被这个世俗所污染了。我们要越来越接近神呢，确实是要把这些世俗的东西一点一滴的给除去。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加接近神，这就让我们学习不要再以世俗的标准来看待这个事物。别人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又应该是什么？世人所追求的不一定都是荣耀神的，甚至大部分时间都是不荣耀神的。我们要给自己设立一个取悦神的这样的生活目标，以至于我们可以与神为友，而不是与世俗为友。同时呢，操练敬虔，就是关心神所关心的，关心神所关心的。雅各书1章27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我们可以看到，神关心的是什么？神关心的是那些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对不对？神也关心，让我们不要去沾染世俗。这个可能说起来比较简单，但是要做起来呢？确实不那么简单的。或许我们会说，在我们身边也没有什么孤儿寡妇啊，我们怎么去看顾他们呢？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想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们都是支持生命的，对不对？这种 pro-life 的，我们是反对堕胎的。但是呢，如果真是有一些女孩子，她怀孕了，她要生下一个孩子，她没有办法抚养，她会生活遭遇到很大的困难、很大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去帮助这些在患难中的人呢？还是我们只是在喊口号说你要把孩子生下来，而我们却不去帮助她呢？这让我想起我们的英文的这个事工主任 Steve 牧师，他经常自己或者去 带着一团队的人到那个堕胎中心啊，去为那些妇女祷告，去劝阻那些妇女不要堕胎。但是他所做的不只是停留在那里，他还跟很多的这种领养这些机构的人取得联系，去帮堕胎，但是要改变主意的这些女孩子，他们跟这些领养机构帮助他们能够联系上，然后关心这些女孩子她们今后的生活，让这个生下的孩子有地方去寄养。这是真正的支持生命，不只是说喊喊口号而已。这些事情我们是可以做的，很多机会我们是可以去做的。这是真正的在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这也可以让我们不沾染世俗。所以，很多的方面我们都可以去操练这个敬虔的功课，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反省，让我们更加虔诚，更加敬畏神，以至于在我们的行动当中，我们可以把这种虔诚给操练出来，把这种前进给操练出来，让我们都成为前进的人。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样的一个被冰雪困在家里的时候，我们仍然有机会来到线上与大家一同来敬拜神。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理解您对我们这个前进的这个期望，以至于我们在你里面有这种诚实，有这种敬畏，以至于我们不断的去操练自己生命当中这样的前进，除去我们心中那些不符合你心意的这些东西，让我们能够锻炼出属灵的品格，让我们更加像你，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你的旨意，为你而活，顺着你的旨意而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